幻象内幕追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想要知道的通通告诉你哦。我是阿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烈日下的灯塔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揭幕什么样惊人的内幕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向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哦。这位养鳗吃鳗研究鳗鱼的鳗鱼达人蛮好笑鳗教授。
阿伟好，大家好，应该是蛮好笑鳗教授。阿伟，你喜欢吃鳗鱼吗？
当然喽，教授，我喜欢吃蒲烧鳗鱼饭，将鳗鱼对剖去骨，先蒸后烤，然后再淋上酱油、味淋、砂糖这些调味而成的甜辣酱汁。哇，讲到真是流口水了。不过最近的鳗鱼越来越贵，点上一碗几百块的鳗鱼，那个鳗鱼啊，真是小的跟指甲一样小啊，吃起来真不过瘾。
阿伟，你知道吗？过去台湾曾经是鳗鱼王国，台湾鳗鱼出口全盛期一年可以到20000吨，年产值超过60亿。但是啊，这几年却越来越少，因为啊，鳗苗越来越少了。台湾今年鳗苗捕捞创历史新低，才1.1公吨。不仅台湾，连日本也创下新低，产量减少了3/4呢。
天哪，那真是一个鳗鱼危机了。那为什么这个鳗苗越来越少啊？到底是因为气候变迁，还是温室效应的因素呢？
不，阿伟，你听我说，我们常吃的鳗鱼，也就是日本鳗，这种鳗鱼其实呢，生命力很强大。第一，它耐温，4度到30度都可以生存；第二，它广盐，可以在淡水、咸水、半咸半淡的水域生存，所以气候影响是有限的。鳗苗越来越少，追根究底还是因为过分的滥捕、环境的污染，还有栖地破坏。
原来是这几个原因啊，那毕竟没有鳗鱼妈妈，当然也就没有鳗鱼宝宝了。
对，鳗鱼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有着稀有的降海洄游习性，跟鲑鱼溯河不同。鳗鱼在陆地淡水河川成长，成熟后却要努力的从陆地河川千里迢迢游到西太平洋边缘的马里亚纳海沟海域产卵，那里是他们的出生地。一只母鳗可以在那里产下100万颗鱼卵，这些鱼卵孵化后成为细如发丝的柳叶鳗，身体扁平透明，薄如柳叶，然后就随波逐流，跟着北赤道洋流和黑潮一路北上，一边飘一边长大。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
停，谢谢音乐老师哦，鳗教授，请您继续讲。
好，谢谢阿伟，我们继续。这些鳗鱼宝宝柳叶鳗就顺着洋流一路飘着飘着，回到了大陆的沿岸，同时啊，也长大成为了半透明的玻璃鳗，也就是鳗线，带一个最摩哉。这一路上能顺利存活的，可能不到10%。
哇，100万只，转眼间剩不到10万只哦。
是的，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包括了近海沿岸的捞捕、水域的污染，还有蓝沙坝的阻挠。以及栖地的破坏，最终只有极少数啦能够回到河川中上游，成为半成熟的黄鳗，然后要长成具有繁殖能力的银鳗，还得再花好几年，数量更只剩个位数。最后，他们还得回游3000多公里，回到出生地的海域去产卵，繁衍下一代啊！
哇，鳗鱼的一生真的是好辛苦哦，简直是鱼类世界的阿信呢。既然野生鳗苗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不尝试着人工的方式来繁殖呢？
没办法啊，因为人工养殖的鳗鱼不是不受精，就是不产卵。
这么傲娇任性哦。
是，重点是鳗鱼还会自己转变性别，在高密度养殖之下，居然大部分都是雄鱼了。
真是太惨了哎！我们究竟要如何挽救这一场鳗鱼危机呢？
那是个好问题。我研究了各家学说，整理了以下几个方法。第一，我们要封溪护鱼，禁捕淡水成年野生鳗鱼，恢复鳗鱼河川栖息地，排除污染跟人为开发。接着，我们希望能够延长鳗苗的禁捕期，过去每年从11月开放到隔年3月，应该缩短到只开放12月跟1月。第三，希望能够将养殖的总体配额量降低一半，从原本的78公吨降低到40公吨。第四，希望政府可以试着来流放野生鳗苗来复育。第五，我们鼓励发展除了日本鳗之外的替代鳗种，例如欧洲鳗、美洲鳗、太平洋双色鳗以及我们台湾之光鲈鳗。
那作为一个消费者，现在鳗鱼这么贵哦，请问一下，现在还有什么替代品可以取代呢？
有的，鳗鱼替代品还蛮多的。首先是海鳗，这种抵脱渔船捕获的海鳗啊，因为肉质粗，刺很多，只能够酥炸之后做成罐头。第二是鲈鳗，我们台湾本土的野生鳗鱼，比较大只，日本人不爱，但其实很好吃。第三， 你可以用虱目鱼以假乱真做成山寨的蒲烧鳗，口感跟鳗鱼做的有 87% 像哦。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要做好保育，不要再滥捕了，恢复栖地才是保护鳗鱼的根本之道啊。
没错没错，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知道这些资讯，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未来还有好吃的鳗鱼饭可以吃哦。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拜拜。